程咬金奉旨来请樊梨花。老程啊，脑仁都疼啊，见着人家怎么说？虽然说自己脸皮厚，那玩意儿也不能胡说八道啊，实在是太难了。但不来还不行，逼得这坑劲儿上了，非请樊梨花不可。等到了韩江关，进了原来的元帅府，就是现在老樊家的住宅，一看老夫人在正中央坐着，哎呀，衰老多了，丫鬟婆子在两旁陪伴，程咬金这个心呐、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一个了。最后一想，你紧张有什么用啊？出头也不行，干脆就豁出去了，豁出我这张大黑脸了。老程想到这，心情稳了一稳，不笑假装笑，离这多远就呲牙，老夫人一向好吗？程咬金有礼了。就程咬金能做到这一步，那也难得呀。咱们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呢。何氏夫人抬头一看，可不是程咬金，老千岁胖大的身躯，胡子都白了。何老太太对程咬金的印象还挺好，知道这老头没心没肺，是个大好人，赶紧站起身来了。老千岁不可多礼，老身担待不住啊。老千岁请坐。哎，程咬金一看有门，对自己挺客气，谢座谢座。旁边搬过椅子，老程坐下了。还没等说话，程咬金冲院里头一招手，来来来来来，把礼物搭进来搭进来搭进来，带的重礼呀、连箱子再贵全抬到屋来了。老太太就是一愣，老千岁这是何意？哎哎，老夫人啊，我们临离开韩江关的时候，主公大帅就交代的清楚，你们家所有的花费由国库支付，你们家的大事小情由国家照顾。可是你知道，两军阵前正在开战，战事相当紧急，平时有没有时间来照顾，深表遗憾呐。我这不来了一趟看你们，能空着手来吗？有一点薄礼，望其笑纳。箱子柜打开了，里头都是什么呢？那是绫罗绸缎纱，上好的布料，另外各种好药材，各种吃喝，要不能有这么多吗？老太太一摆手，哎呀，老千岁啊，有道是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老身一家有何德能，身不动膀不摇，没事就收礼，我们怎么能收得了呢？老千岁您赶紧拿回去，恕老身无礼，我不能收。哎哎，老夫人，这你可就不对了。我说句粗话啊，官不打送礼的，狗不咬拉屎的，你说我好不容易把这礼物给你送到屋了，你给我推回去，你让我怎么离开你们家门呢？你不就把我撅出去一样吗？再说这份礼物不是我一个人，代表皇上军师大帅满营众将和薛丁山呢，您不是撅我一个人呢，您是把大伙都撅了，无论如何您得收下。这啊，收下收下。老太太一听程咬金说的有理，而且呢也不愿意让程咬金挑理，收就收下吧，就这么的把礼物收下了，吩咐仆人献茶，打过手巾板，程咬金擦擦脸，品着茶，老太太才问：“老千岁啊，方才您说了，前方战事很紧，
仗打得怎么样？
哎，老夫人一言难尽呐。这么跟您说吧，到了白虎关之后，我们是极不顺手啊。白虎关西凉国大元帅叫杨凡呢，这小子邪乎的很，善使十二把飞刀，把我们元帅薛仁贵给打伤了，把二路元帅薛丁山也给打伤了。跟您这么说吧，现在这两位元帅人事不省，命在旦夕呀。就是咱们说话的这会儿，这俩人在不在人世都两说着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惨透了。何氏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啊、老千岁，这是真的？
哎呦，
老夫人呢、啊、这是闹着玩的吗？我敢信口胡说吗？千真万确呀，我们竟打败仗了。
哦，既然这样，两军阵前缺人手，您不在军阵，到我寒江关作甚？
哎，对呀、啊，您这就问对话题了，老夫人呐、啊，怎么说呢？这我来求人帮忙来了。
哦，
到寒江关来求谁来了？那还有旁人吗？就是您的宝贝女儿樊梨花，樊小姐呀，我来求樊姑娘来了。
哦，
让我女儿出头，她有什么用？
哎，老夫人，你这话怎么说的？樊姑娘有能耐呀，那胯下马掌中刀，所向无敌，那是骊山圣母的得意门生，
非她能救得了我们两个元帅，非他能胜得了杨凡呢。
我们大吉早都合计好了，
故此我奉旨而来。老夫人，赏个面子吧。何氏老夫人听完了冷笑了两声。程老千岁，我不是驳您的面子，你们在两军阵前打胜仗也好，打败仗也好，跟我们老樊家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已经了结了，咱们是见过面，你到我家里我没有办法，不然咱们走在街上谁都不认识谁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们既不吃粮当兵，也不用唐朝的俸禄，我们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啊。您老爱请谁请谁，这件事情恕不能答应啊。
不，对，
程咬金一听啊，人家把门关的挺严，换旁人就没词儿了。这程咬金呢，早就想好了瞎话了，无论如何这事得达到目的。老程不甘示弱，厚着脸皮咧大嘴一乐，嘿嘿，老夫人呢、啊、您说的对不
对？
太对了，人呢就怕伤心，人这个心要伤透了，那就看破是非了，什么也不想参与。咱们得翻手心看手背，我要处到您的地位上，我比您还得坚决。本来嘛，你们又不吃大唐的俸禄，跟大唐朝又没有关系，大唐朝亡国不亡国，打胜仗打败仗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呢？您这样做做得非常对。老太太一听糊涂了，这程咬金是哪头的？说这话跟我说的一样，那你来请我女儿干什么呢？当时就有点懵了。老千岁，是这样
啊，是这样吧。
但是老夫人呐、啊，你先冷静冷静，好好想想，这玩意说绝对没有关系也不可能吧、比方说您说您没吃大唐朝的俸禄、您就是个老百姓，老百姓您献了寒江关没？背叛西凉国没有？大唐朝不能把你怎么样，西凉国把
把老夫人一家都恨透了，骂你们是叛徒。如果说大唐朝打了败仗，韩将官又叫人家夺过去，老夫人您能坐得这么安稳吗？您能过得这么消停吗？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能跟您善罢甘休吗？您怎么说没关系呢？我看关系极大呀，生死荣辱休戚相关，咱们是鱼帮水，水帮鱼，谁也离不开谁呀。您说是这意思吗？啊，再这一说，我知道您生气呀，您恨谁？你就恨的是薛丁山这个小王八羔子，这个白眼子狼，这个无知的蠢货，打了樊小姐，把事情讲明白了，他还钻着牛角尖儿。你说有这么混蛋的没有？我早就给他下个结论，混蛋加三级。老夫人您是知道的，我们大元帅薛仁贵可气坏了，就为了这件事情气的是大口吐血呀，好兄弟把命搭上。这还不说，为了给樊小姐出气，把薛丁山打入牢军营啊。我夫人您是没看着呢，丁山受老了罪了，骨瘦如柴呀，比那犯人受的那罪还多。我说这话不是说叫您同情他，该自作自受，他不受罪谁受罪呀？但是您再想想，他是个年轻人，他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了。咱们不常说这句话吗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就是那神仙呢，他也有犯错的时候。那八仙里头的吕洞宾如何呀？吕洞宾是神仙吧？结果动了凡心了，还想戏牡丹呢，是不是？我举这例子不太恰当啊。何况人乎年轻人嘛，听信谗言，头脑一热，做了错事了，咱总得给他个改正的机会吧，是不是呢？哎，我说这话，不知道您信不信？我没事到牢军营啊，看了几回薛丁山，薛丁山一见我的面，拉着我的袍子就哭啊，拿脑袋撞墙啊，撞得血湿呼啦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哭？他后悔呀，他跟我说：“爷爷，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打了樊小姐。”后来解释清楚了，我怎么就犯了牛性子？我还接茬打，我不是个人呢，我后悔呀！我要能娶这么个好媳妇，是我们老薛家修来的福，我们祖坟都冒青烟了。我怎么那么糊涂？我鬼迷心窍了。我不是人呢。哎呀，那原话我记不清了，那薛丁山就是追悔莫及呀。有一次拉着我的手说：“爷爷，求你在我父帅面前给我说几句好话，让我在两军阵前讲功补过，我要好好报答报答樊小姐。一旦见着樊府的人，见着我娘，就是指您说的，见着我妻子樊梨花，哪怕叫我跪门顶灯我都干。这次我来，他现在性命都难保了，让你杨凡一飞刀揍脑瓜上了，现在你没看着那脑袋肿得跟流斗相似，顺着伤口往外淌黄水呀。”这人交代了，如果他不是受伤，我敢保他跟我能一块来到韩江关。老夫人呐、啊，这玩意儿杀人不过头点地呀、啊！为了樊小姐的事情，把二路元帅薛丁山折磨到这种程度，也就够瞧的了。老夫人，真格的，您就这么绝情吗？您就忍心看着我们打败仗，忍心看着薛氏父子都死？大概不至于吧？您不是那个人呐，嗯，
哎，就再说薛丁山一万个不对，十万个不对。
薛大帅人可不错呀，皇上可是好人啊，满营中将都不错呀，薛金莲薛姑娘也是好人啊，这您都看见了，
你还得看在大伙的份上吧。
瞧我嘚吧嘚嘚吧嘚说了老半天，夫人呢，望您三思。
这程咬金嘴唇挺厚，还真能白话，比我说的周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边说着一边掏眼观看，打量何氏老太太的表情，说到动情之处，再看老太太的眼泪淌下来，老太太哭了。
程咬金心里高兴，行，有门有门啊！要想说服个人，非得说服到这种程度，掉眼泪，说明他动了真心了。程咬金想再加把火，
说到动情处，程咬金把大嘴一咧，自己哭了。
嘿嘿，老夫人，你可这事怎么办呢？哎呀，
按理说我家趁人直啊，我八十来岁的人了。我何苦来的，我在家儿孙满堂一享福好不好，可是别忘了这句话，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呀，我是个大老爷们儿，别管我八十岁九十岁了，为国保家理所当然，故此我随军出征，来到两军阵。哎，再说你们老薛家老樊家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我里里外外到处奔走啊，哎，容易吗？老夫人，你就看在我的份上，也该赏个薄面才是。
程咬金说到这儿，还真动了感情，真哭了。这人呢，就怕受感染。你看，我们参加这个丧礼，本来不想哭，一看家属哇哇一哭，别人一掉眼泪，你鼻子也发酸。我们参加什么喜事，本来你不想笑，别人哗哄堂大笑，你也得跟着咧嘴，这人是有感情的嘛，这个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情绪呀。
程咬金这一哭，老太太一哭，丫鬟婆子都掉了眼泪了，哭了半天，何氏老太太打了个哀声，也罢，老千岁您说的对，说的太对了，但是老身不能做主，我得跟梨花商议商议。
哎哎，对，我还正想看看樊姑娘呢，她在哪儿呢？
她心灰意冷啊，每一天连门她都不出啊，把这人都捐坏了。老千岁，你说她有多委屈？
是啊，受委屈的就是樊小姐呀。
能不能请出来我们爷俩见见，我怪想他的。春红啊，
有，
去请你家姑娘。
是，
丫鬟下去了。单说樊梨花呀，那真是心灰意冷，万念俱灰，受的打击太大。樊梨花睡不着觉，就琢磨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，我倒霉倒到婚姻不幸啊，有时候埋怨他爹，你老不应该指腹为婚呐、啊，还没生出这孩子来，指着肚子就把亲事给定了，有这么干的吗？那么过去还行，那么我们降生之后长大成人了，你没看见杨凡什么样吗？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丑鬼杨凡，世界上的人再丑还有超过他的，就这么一个人，女儿我怎么能嫁给他？我得受多大的罪啊！您为了您的荣辱不惜牺牲你亲生的女儿啊！为这个事儿咱们爷儿俩翻的脸，我这才到了九重山紫霄宫出家，我不回来，你遇上难题了把我找回来了，我认为这个事情时过境迁，您能改变主意，结果您还是不改变，逼着我嫁到白虎关。为了这件事情，咱们爷俩翻了脸呐、啊！您不念妇女之情，拿宝剑扎我，
甩宝剑刺我，结果您自己把您自己刺了。可是临死之前您为什么说我是杀您的凶手呢？咱们哪是妇女，这不是冤家吗？又想到两个哥哥，最使他最伤心的就是薛丁山。我为了你容易吗？我樊丽花不是下贱的女人呢，我不是找不着男人呢，我是奉师之命啊，老师给我定的亲，我按照老师的意思办。结果你想错了，你张嘴我水性烟花，闭嘴我喜新厌旧，我都委屈死了。我并没嫁给杨凡呢，也没拜堂成亲，怎么就算喜新厌旧呢？洞房花烛把我打得头破血流，当众出丑，我还够个人吗？我樊梨花想到这儿，心如刀绞一般的。有几次把绳子准备好了，宝剑准备好了，毒药准备好了，要自杀，但是在关键时刻想起老娘来了，家门不幸，父兄不在，老娘为了自己的事情都愁垮了头。那么我再死了，谁奉养我娘？我就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。再说我没见着我师父呢，我这一肚子苦水我没吐出来，哪怕我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，我心安理得再死也不迟。所以就这么的，他没自杀，饭也吃不下去，消瘦多了。正在屋里头两眼发直考虑这些事情，丫鬟进来了。小姐，您到前厅去一趟吧，老夫人有请。哦，我娘叫我啊。另外咱前厅来了客人了。客人？从来没有客人。故此樊梨花就一愣，谁呀？跟您这么说吧，您太熟悉了，就是给您保媒那个大媒人程咬金程老千岁来了。樊梨花一听颇有反感，眉梢挑动了两下。他来干什么？他跟老夫人正商量事儿，我看他也哭，老夫人也哭，后来呢说叫您去一趟。樊梨花不想去，话到舌尖告诉丫鬟你出去，就说我不见。但又一想，我娘让我去，不去我娘心里更不痛快了。哎呀，思前想后没有办法，去吧。对着镜子把眼泪擦擦，多少铺了点粉，换了套衣服，跟着丫鬟赶奔前厅。进屋一看，他娘在当中坐着，客位上坐着个白胡子老头，正是程咬金。樊梨花你从心往外说，对程咬金没什么反感，他不想见程咬金，也为的是薛丁山。但是既然已经来了，不能失礼呀，先见过娘，然后来见程咬金。老千岁一向可好，梨花参见老千岁。哎呦，丫头，免礼免礼免礼免礼。哎呀，程咬金一看樊梨花面上无光彩，你看当初跟出水的芙蓉一样，现在脸上有一层阴影。这个人呢，这个思想是最重要的，精神愉快，哪怕吃粗粮，哎，他气色也是好的。心情不愉快，有压力，吃什么好营养品也没用。程咬金真怪心疼的，见过礼之后彼此跪坐。樊梨花就问娘啊，您把女儿换到前厅有什么事儿吗？梨花呀，哎，我也学不好，你让程老千岁说说吧。老千岁，您把刚才对我说的那番话跟梨花讲讲。哎，老夫人，樊小姐听我道来。